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19题，基督第三次降临，最后毁灭魔鬼、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上一题呢，我们已经查考了基督复临以后千禧年中的情况，那时地上的义人都已被提升天，恶人都已死亡，撒旦、恶天使也都已被囚禁在荒凉的地球上，而得救的义人却要在天上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对撒旦、恶天使和一切恶人进行定罪审判的工作。现在我们再来查考一下，千禧年结束以后将有什么大事发生呢？当千禧年结束时，基督还将要第三次从天降临，他要带着得救的众圣徒和众天使以及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圣城同来。正如先知的预言中特别论到此事说，那日他就是耶和华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耶和华我的上帝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撒迦利亚书14章的4到8节。我们怎么知道以上这段经文是指着基督第三次降临说的呢？这可以从经文内论到这次降临的地点、情况和任务中看出来。首先，上面经文中提到的基督第三次降临的地点，既不同于他第一次降生为人时降生于伯利恒，米迦书5章2节，也不同于他复临时停留在空中，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马太福音24章26-27节，而是要在辉煌的荣耀中降临在橄榄山上，甚至使橄榄山分裂为两半，并向南北挪移，而形成了一块大平原，为了使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上帝的诚意可以降临在这一块平原上，希伯来书12章22节，启示录21章2节。其次，上面经文中提到的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情况，也同样是既不属于他第一次降生为人，也不同于他复临时的情况，因为他复临时只是带着他的众使者，或称为众天使同来，马太福音16章27节25章31节，而当他第三次降临时，却有一切圣者，包括我们得救的众圣徒和一切圣天使同来。由此也可以想象，基督第三次降临时候的情景必是何等荣耀辉煌，比起他复临时也只会有增无减。正如先知在异象中所见，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就是指日月星辰三光必退缩，这是因为基督第三次降临时的荣光遮蔽了诸天，以致日月星辰的光也都退缩不见了。还有上面经文中显明的基督第三次降临的任务，也同样是不同于他第一次降生为人时，为了替信而悔改的罪人赎罪，也不同于他复临时为了接取圣徒升天。基督这一次从天降临的任务，首先显然是为了在恶人的身上进行执行审判，正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早就指着当代以至于历代的恶人发出警告式的预言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犹大书14-15节。本节预言虽然也可应用在主复临的大事上，因为主复临时活着的罪人也都将遭受初步的报应而被主的荣光杀灭， 但本节预言更是指主第三次降临的大事而言，因为那时所有的罪人都将遭受完全的报应，而在硫磺火湖中永远毁灭，然后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现在让我们将基督第三次降临时所要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依次详细的介绍如下。一，基督第三次降临时为要在所有罪人身上实行审判，首先要吩咐他们从死里复活，如经上所说，其余的死人，指历代灭亡的罪人和主复临时被杀灭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启示录20章5节，主耶稣也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怀艾伦在《善恶一争》一书中呢，也提到此事，说在一千年的终点，基督要再度降临在地上，他要与得赎的群众一同降临，并有天使护送他们。当他在极其显赫的威严中降临时，他要吩咐一切死了的恶人复活受报应，他们从坟墓里出来，声势浩大，人数多如海沙，善恶之争第42章。二，当基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因而分裂，向两边推移，而形成一块大平原时，刚复活的恶人都要惊慌逃跑。如经上所说，那日他，指上帝，实际上是基督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指刚复活的恶人，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撒迦利亚书14章4-5节。三，接着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降落在这个因着主的降临而成圣的橄榄山所分裂成的平原上，于是基督便要带着他的子民和众天使进入圣城，这也就是后来撒旦和恶人所要围攻的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启示录20章9节，正如启示录后面的意象中所补述的情景，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指基督。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谎虚谎的。启示录21章2节，22章14-15节，启示录20章9节。怀艾伦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当千禧年结束时，耶稣要和圣徒一同降临在橄榄山上，那山就要分开，变成一块大平原，上帝的乐园可以立在那里，经历于目睹47夜。当那光辉夺目、辉煌无比的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落在这块经过洁净并预备妥当的地方时，基督便要带着他的子民和众天使进入圣城。善恶之争42章。四，这时由于恶人都已从死里复活，撒旦也就等于被释放了。当他看见周围无数的恶人都处在他的权柄下时，他的希望又死灰复燃，于是他又重新振作起精神呢，四处活动，竭力迷惑和煽动恶人，把他们全部组织起来，并带领他们前去围攻那从天降下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妄图在长期以来的善恶大斗争中最后做一次垂死的挣扎。正如启示录的预言中提到，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启示录20章7到9节。本预言中的哥哥和马哥的来历呢，是这样的：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后来以雅弗的子孙后裔人丁最兴旺，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创世纪10章1到5节、9章24到27节。马各原为雅弗儿子的名字，创世纪10章2节，后来却变成了地名，其中包括罗斯、米舍、土巴族大国。以西结书38章1节、39章6节。哥哥者是当时统治马各地的王，也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以西结书38章1到3节，甚至也成了四维列国的领袖和统帅。以西结书38章3到9节。因此这里提到的哥哥与马各，实际上是代表那些在基督带着他的众子民和众天使第三次降临后前来围攻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的地上四方的列王与列国，并特别是代表地上抵挡上帝的四方列王与列国中之为首的。以西结书38章，撒旦正是要首先迷惑他们，以自上而下的把地上列王与列国的军队臣民全部组织起来，并带领他们前去围攻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是前面已经提过的那从天降下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10节、22章14到15节。五，最后正当他们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之时，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0章9到10节。这里提到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当然是象征的说法。前面约翰讲到基督复临的情况时说，我看见那兽，指启示录13章形状像豹的兽罗马教，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就是指基督的，并他的军兵，指天使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指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启示录19章19到21节、13章1到18节。这里提到的兽和假先知，实际上也就是指大淫妇巴比伦大臣三合一的宗教大联盟说的，他们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也是指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将要在主来前夕和主来之时受到烈火的毁灭说的。启示录18章1到10节、18到20节、19章1到3节。但这烈火不会烧1000年之久，只是把大淫妇巴比伦大臣烧完为止。犹大书7节、以赛亚书34章9到15节。本处预言只是说明魔鬼也要像他们一样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按原文呢也可以翻译为曾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意思就是直到他们受够了火刑的时间，最后被焚烧成为灰尘为止。因为圣经上已明确告诉我们，就连魔鬼和邪灵最后也都要被烧灭，变为地上的炉灰，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永远远。以西结书28章14节19节、马拉基书4章1节3节。但是在撒旦恶天使和恶人被扔在火湖之前，他们还将在上帝白色的大宝座前经受一次执行审判。正如预言中接下去所补述的，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指坟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指坟墓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此处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者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七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这宝座所以显为白色的大宝座，是因为他当时处于极度强烈的荣光中。由于当时从基督身上发出的辉煌荣光极大，遮蔽了诸天和大地，以致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那时全体围攻圣城的恶人都将战惊恐惧地面对着这白色的大宝座，并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会感到这大而可畏的主的宝座似乎就近在他的眼前，而站在宝座前受审的又似乎只有他一人。因为在极度强烈的荣光中，其他一切似乎都一无所见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受审判。这显然是指他们复活后站在宝座前受审判。正如主耶稣早就指出的，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也正如此处预言中接下去所指出的。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指坟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意思是使他们复活，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次审判不但是对恶人的执行审判，而也是对撒旦与恶天使的执行审判。正如预言中早就指出，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书六节。另一处又说，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原文是塔洛斯，只用过一次，是希腊神话中的名词，指一个幽暗的地方，交在黑暗的坑中，原文是黑暗的锁链中，等候审判。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多日指千禧年之后便被讨罪，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而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十节。由于撒旦、恶天使及每一个恶人所犯的罪恶大小各有不同，因此他们此时所将遭受的刑罚轻重也是各有不同。有些罪恶轻的人如枝叶枝条一样在火湖里只烧片时即死，有些罪恶大的人如树干一样要在火湖中遭受多日的痛苦，启示录十四章十到十一节。至于恶天使，特别是万恶之根撒旦，如树根一样要在火湖中忍受最长时间的痛苦，但最后撒旦、恶天使也将和恶人一样都要被焚烧成为灰烬。如先知的预言中论到此事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他们必如灰尘，原文为他们必成为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马拉基书四章一节三节。预言中所提到的根本是代表撒旦，因他本是罪恶的创始者，即为重罪之根，万恶之本，也是一切犯罪作恶之人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枝条是代表一切跟从撒旦者，枝条和根本如何在烈火中先后被焚烧尽尽成为炉灰，照样恶人、恶天使和撒旦也要在火湖中先后被焚烧尽尽成为灰烬。关于撒旦的毁灭， 圣经中还有更清楚的预言，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你的人眼前变成地上的炉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以西结书28章16到19节。有人认为，在将来新天新地中，硫磺火湖，也就是地狱，还会永远存在，撒旦、恶天使和恶人还将在其中永远受苦。这种信念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上述一切圣经的启示，也不符合上帝慈爱而又公义的本性。因为世人犯罪只有短短几十年，上帝又怎么可能让罪人永远活着忍受火刑的痛苦呢？如果罪人永远不死，火湖又怎么能被称为第二次的死呢？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又怎么能兑现呢？而且罪恶不也要永远存在了吗？可见罪人是不可能永远活着受火刑的，那样他们也是永生。那么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都是永生，那哪有什么不信耶稣的灭亡呢？启示录书20章14节，罗马书6章的23节。固然经上称火湖是永火，马太福音25章41节。固然经上称火湖是永火，马太福音25章41节。但是圣经上呢，也曾经说古时焚烧索多玛俄摩拉的火为永火，犹大书7节。又形如焚烧以东的火，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以赛亚书34章9到15节。由此可见，所谓永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指用不能熄灭的火将所有烧着的东西烧成灰为止，彼得后书2章6节。也正如经上所说，把麦子指义人收在仓里，把糠指恶人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马太福音3章12节。再说圣经原文中永远的意思，有时固然是指永远无尽的时期，但有时也是指有限的时期，比如一生一世之类。如撒母耳记上1章22节说永远，1章28节说终身，又如出埃及记21章1到6节说永远服侍主人。这明显的就是把永远作为终身或者一生一世的意思。至于启示录19章3节所谓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意思也就是直到淫妇被烧尽，烟气完全消散为止。至于所谓在地狱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马可福音9章47到49节显然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所谓地狱是新约圣经中出现的名词，它的希腊原文为哥暗那，实际上是旧约希伯来文新嫩子谷的译音。因此所谓地狱原文就是新嫩子谷，新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约书亚记15章8节。犹大王亚哈斯和马拿西都曾先后在此谷中烧香，并焚烧活人为祭献给假神，历代志下28章1到4节33章1到6节。后来敬畏上帝的约西亚兴起作王时，便污秽新嫩子谷的托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列王记下23章10节。他当时吩咐人将那些拜假神之人的尸体从坟墓里掘出来，烧在他的丘坛上，并还烧了许多动物的尸体和垃圾，借此污秽这些丘坛。由于要烧的尸体甚多，小虫也不断的滋生。为了防止大量的腐败尸体所能引起的传染病，于是使火焰不断的燃烧着，为要烧尽他们。希腊文英文字典。后来拉比的传说中也声称，城外的新嫩子谷是一个焚烧尸体和垃圾的地方，英文圣经字典，以致出现了圣经所说的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情况，马可福音9章48节，以赛亚书66章24节。后来先知耶利米也得到启示，预言新嫩子谷将成为杀戮谷， 埋葬尸首之地，甚至无处可葬。于是新凳子谷实际上已成为末日毁灭埋葬一切恶人的火湖的预表。耶利米书7章30到34节，19章1到5节，32章15节。到了新约圣经中，主耶稣更是明确的以地狱的火，也就是新嫩子谷的火，来预表千禧年结束时毁灭撒旦、邪灵和一切恶人的硫磺火湖。马太福音5章22节，马可福音9章43到50节，马太福音25章41节，启示录20章7到15节。六，基督第三次降临，不仅为要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而且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当上帝降下的硫磺火湖把撒旦、恶天使及一切恶人全部焚烧净尽之时，也要同时把这个充满罪污的地球炼净。正如经上所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这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彼得后书3章7节12节13节。本段预言中提到的天地被烈火焚烧，在基督复临时只是初步的应验，直到此时才完全应验。撒旦、恶天使和恶人都已被焚烧成灰，地球也已被火炼尽，这样就为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大功做好了准备工作。七，接着上帝就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正如启示录的意象中接下去所显示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示录21章1节，以上所说的海也不再有了，是指着地球上带着罪恶咒诅、死亡阴影的波涛汹涌、恶浪滔天的海也不再有了，而并不是说新天新地中没有海。正如先知的预言中早就指出的，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撒迦利亚书14章8节，9章10节，以西结书47章1到8节。上帝在先知以赛亚书中也宣告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以赛亚书65章17到18节。于是这个重新被创造过的荣美地球便将永远成为上帝子民居住的家乡。正如经上所应许的，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诗篇37篇29节。那时一人践踏恶人的预言便应验了，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按英文和原文为，他们必成为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4章2到3节，更使得赎的圣徒感到无限恩宠和荣耀的是，作为宇宙统治中心的上帝的宝座也要设立在地上。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启示录21章3节。由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都设立在这个地球上，启示录22章1节，于是在地球上被焚烧成灰的主的仇敌成为主的脚凳，这个应许便实现了。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成为你的脚凳。诗篇110篇1节。那时得救的圣徒要加入天使的行列，和天使同乘，一同侍奉宝座上的上帝和羔羊。马太福音22章30节，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启示录21章9到14节。 他们既是上帝的仆人，又是上帝的儿子，既是上帝的子民，又是君王和祭司。他们要在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前不断的侍奉和颂赞，如预言中所说，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3-5。启示录预言中也提到，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原文为国王，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5:9-10。圣经中也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后书3:14-18。我们怎样才能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呢？首先，对一切还没有信而悔改的罪人和还没有重生的信徒来说，要立即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正如主耶稣在世时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16。主耶稣在此指出，凡想要得永生进天国的人，都当悔改信福音。所谓当悔改，也就是要悔改自己一切违背上帝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属灵经义和爱主爱人两大总纲的罪。因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4。所谓信福音，也就是要信靠主的救恩，因为只有主的救恩能赦免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能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任何未悔改的罪人和未重生的信徒都能立即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恶，不但恳求主的宝血立即洗净赦免自己一切的罪污，而也恳求主的圣灵大能立即洁净更新重生自己的心灵，使自己从心里痛悔恨恶和离弃一切的罪恶，追求完全成圣，爱主爱人。这样他们就能立即被主宝血洗净，被主圣灵重生，获得属灵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还必须每天不断祷告，研究圣经，默想主的圣言，还必须随时每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赦免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不断因信称义，并随时每天终身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遵守上帝的律法，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来，也就是使我们不断地因信诚义。附题：论将来派错误的基督复临观。近年来，基督教界出了一本书《撇下》，是特别介绍将来派错误的基督复临观点的，发行了千百万本， 又译成了多国文字，更被编制成电影电视。宣扬基督复临前呢，圣徒忽然暗中被提，接着被撇下的人，特别是以色列人，在地上经受7年的大灾难，然后基督复临，轰动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指出将来派的这些错误观点以前，我们有必要先全面的了解一下，解释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三个主要派别：将来派、过去派和历史预言派，以及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根据。我们首先来介绍历史预言派。这一派深信预言是预先写出的历史，并已经确证预言在历史上已获得连续不断的奇妙应验，从古时一直应验到现在，并还将一直应验到基督复临、千禧年和新天新地。这种将预言和历史并列对照研究，以历史来证明预言应验的解释法，就称为历史预言派的解释法。实际上，先知但以理本人，甚至天使长加百列，就是采用这种解释法的创始人。在对但以理二章大象预言、7章四大兽预言和8章公绵羊、公山羊预言的解释中，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古代相继兴替的四大帝国中的开头3国，依次为巴比伦国、马代波斯国和希腊国。但以理书2章37到40节、5章24到9节、8章20到21节。以后犹太人历代教会解经家和14到16世纪所有宗教改革家全都采用了这种解释法，特别是宗教改革家们都一致确认但以理书7章四大兽依次代表巴比伦帝国公元前605到539年、马代波斯帝国公元前539到331年、希腊帝国公元前331到168年和罗马帝国公元前168年至公元476年。第四兽头上10角代表罗马分裂成的10国，相当于现今的西欧各国。从其中长出的离道背教改变节期和律法，迫害圣徒1260年的小角是指罗马教皇。随后是基督荣耀复临、圣徒被提、罪人被灭。在启示录中的几个有关预言也都是论到这同一个罗马教权。这种从预言精确解释而来的争光，也成了他们敢于抗拒罗马教廷进行宗教改革运动的动力和武器。过去派，在此小角罪名的揭示下，罗马教廷积极寻找对策，经过苦心钻研、歪曲讲解，先后抛出2种对抗宗教改革家正确解释的反解释。先是利比拉提出的将来派解释法，后是阿卡什提出的过去派解释法。虽然这2种解释法决然相反，但为教皇解脱小角就是敌基督罪名的功用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一出笼全都获得教皇的祝福和加纳。过去派解释认为第四兽头上的10角是指罗马帝国的10个皇帝，其中的小角是指极其残酷杀害基督徒的尼罗皇帝，或是指着其他剧烈迫害教会的皇帝，如戴克利田或德修。按照这样的解释，所有的预言都在过去完全应验了，与后世历代教会无关，因此称为过去派解释法。由于这种解释太过离谱，因此在虔诚相信圣经是上帝默示的基要派中一直遭到严厉拒绝，后来却被德国新派，实际上呢是不信派的神学家所广泛采纳和利用，将这些奇妙的预言都当作预言来解释，认为他们只是影射罗马帝国严重迫害基督教，最后必要遭到上帝的刑罚而毁灭。将来派的解释呢，则与过去派解释是趋于相反的极端，认为10角还未来到，小角更未出现， 他们认为小脚是指耶路撒冷一个不信上帝的王，后来也有认为是从叙利亚出来的一个敌基督，将要在基督复临前的七年内兴起，他要在后三年半中掌权，抵挡上帝，禁止宗教，杀害犹太人。又认为启示录从四章到十九章内容都是论到七十个七年的最后一个七年中关于犹太人所发生的事，以及小脚敌基督迫害犹太人的事，而和历代以来直到末后的得救的信徒无关，因信徒都已在所谓最后七年的大灾难开始前被提升天了。将来派的解释最大的错误是将所有系统性的预言做了严重的割裂，例如但以理书二章大象的铁腿，罗马帝国早就在公元476年瓦解灭亡了，但他们说最后脚和脚趾时代还未来到，这样就等于将大象的脚从铁腿上砍断了。同样他们也将七章十脚和小脚从第四头上砍断了。在解释第九章关于犹太人的七十个七年的预言时，他们又将最后一个七年和前面六十九个七年分割开来。六十九个七年以公元前444年尼西米回国时为计算起点，被牵强附会七拼八凑的解释到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指时为止，而最后一个七年又毫无根据违背经文本意的被分割开来，被指定为基督复临前的七年大灾难时期，和历代教会无关。其实七十个七年是关于犹太人的一段预言，已经获得了极其奇妙的应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至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在位第七年，即公元前457年秋天出此命令，直到有受膏君，指基督在公元二十七年秋天受洗，被圣灵恩膏，成为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总共六十九个七年。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七章七到二十八节，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就是基督，必被剪除，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一无所有。英文圣经翻译为却不是为他自己，一期之内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指最后一个七年福音是特别传给犹太人的，前三年半是基督自己传，后三年半是基督借着门徒传，要和那些相信主的犹太人坚立救恩的新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指基督在公元31年春天为我们钉十字架，完成赎罪大功，使旧约圣殿中的祭祀与贡献止息，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由于犹太公会和大多数以色列人在基督被钉后仍坚拒主的救恩，并且迫害教会，终于在公元34年秋天斯提凡被杀害，最后七年结束时，以色列人失去上帝选民资格，福音开始广传外邦，使徒行传八章一到五节，上帝已经拣选基督徒成为自己特选的子民，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罗马书九章六到七节，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以后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指罗马军队于公元七十年前来毁灭了耶路撒冷城和其中的圣殿，所有预言都已精确的应验。更详细的解释可参看本书第五部分第五题，关于以但以理书九章七十个七年预言的解释。将来派的解释过去一直遭到16世纪所有宗教改革家、19世纪复临运动传道人信徒以及所有基要派解经家和信徒的反对，但想不到现在却受到基督教某些人士的大力倡导，而宗教改革家的传统正确解释却不见介绍。由此也可见，当今罗马天主教势力之大，也正应验了启示录中的有关预言。 如果今日基督徒真正看到宗教改革家和我们的正确解释，就不会受到将来派解释的蒙蔽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将来派对基督复临以及对千禧年新天新地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在某些事上也不完全相同，这里只介绍其中一种常见的看法。他们认为基督在他复临前七年在世人不知不觉中临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先使得救圣徒暗中被提升天，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四节，马太福音24章37到41节，接着地上就开始了最后七年灾难时期，灾难一次比一次厉害，从七印到七号，又从七号到七晚，同时小脚敌基督将在被称为大灾难的后三年半里兴起掌权，抵挡上帝，攻打折磨杀害以色列人和全地在灾难中信主的人。七年之末，正当小脚敌基督气焰最高涨之时，基督带着众圣徒裂天而降，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撒迦利亚书14章4到5节。接着敌基督被主口中气所灭绝，降临的荣光所废掉，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恶人也遭到毁灭，以色列人要得到解救，于是他们全部信主得救。接着上帝在地上设立了千禧年国度，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的绵羊都要成为国度中的百姓，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教会被提的圣徒要和基督一同掌权，甚至一同作王，管理这属上帝的国度，全地充满了圣洁和欢乐，得救的人都要在地上欢度一千几年，但一千年结束后，撒旦要被释放，重又迷惑列国的人背叛上帝，围攻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于是遭到上帝永火的刑罚，启示录20章7到10节。最后上帝再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代表教会的新耶路撒冷要成为新天新地的中心，至存到永永远远。将来派观点的错误所在，以上所介绍的就是将来派的大致的观点，主要认为基督复临分两个过程，先是历代得救圣徒在世人不知不觉之中被基督暗中提到天上，接着是地上七年的大艰难时期，然后基督再降到地上毁灭恶人，开始地上的一千禧年等等。显然这种说法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一，基督复临，圣徒被提，绝不是暗中的。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使徒保罗也提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4章16、17节。至于主来像夜间的贼一样，那是形容主来的日子时间没有人知道，而不是说主来的情形没有人知道。正如经上所指出，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到4节。至于说到主来时的情形，正如经上所指出，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三节。二，将来派所谓最后基督复临前的七年灾难时期是毫无圣经根据的。所谓七年，原是指但以理书九章七十个七年中的最后一个七年，和前面的六十九个七年是连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并且也早已奇妙地应验在犹太国历史中。启示录中虽然提到复临前有七大灾难，但只是短暂的时间，从未说有七年。三，圣经中明确提到，在基督复临前，四风大刮，七灾倾降时，圣徒忍在地上，并且得蒙保护，并没有在七灾前被提升天。一，马太福音24章21、22、30、31节。二，启示录7章13到17节。三，启示录16章14到15节。四，启示录17章14节。五，但以理书12章1到2节。六，约珥书3章14到16节。七，西番雅书2章1到3节。四，圣经中明确告诉我们，罪人全部被灭，义人全部被提，都是发生在基督复临的同一过程中。一，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八节。三，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二十章一到六节。四，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十七节，约珥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五，哈巴谷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六，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到六节，七，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到五节，八，约珥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九，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十，西番雅书一章二到三节、十四到十八节，二章一到三节。十一，启示录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十二，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四节、十到十四节。十三，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五，圣经中关于基督复临的样式和情况已有明确启示。关于基督复临的样式，一，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启示录一章七节。十四章十四节。二，带着众天使一同降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八节，犹大书十四十五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三，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和父一同降临，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启示录六章十五到十六节，提多书二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启示录一章七节，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四，主复临时，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哈巴谷书三章三十四节，主的荣光对于恶人是灭命的烈火，诗篇五十篇三到四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九节。对于义人，则要成为他们脸上的荣光，并且他们在上帝的国里也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五，基督将要降临在空中，而不是在地上，并要如闪电一样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为全地的人所看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到五节，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三十到三十一节，启示录一章七节。关于基督复临时所将发生的情况，先看罪人的情况，极其害怕，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急欲躲藏，启示录六章十四到十七节，以赛亚书二章十到二十一节，都要哀哭，启示录一章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全被毁灭，所有未悔改的信徒和罪人都要被主降临的荣光和口中的气所杀灭。一，以赛亚书十三章六到九节，西番雅书一章十四到十八节，二到三节。二， 以赛亚书66:15-16，帖撒罗尼迦后书1:7-9，2:8，彼得后书3:9-15。三，启示录19:11-21，2:27，诗篇2篇的8-9，但以理书2:34-35，44，以赛亚书34:1-4，11:4，哈巴谷书3:3-15。四，启示录14:14-20，19:15，约珥书3:13，以赛亚书63:1-6，耶利米书25:30-38。再看义人的情况，因信得安，诗篇46:1-3，挺身昂首，路加福音21:26-28，马太福音24:30-31，欢乐迎主，以赛亚书25:9，蒙主拯救，已死的义人都要神奇复活，得着永不朽坏的灵体，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哥林多前书15:22-23，50-52，启示录20:4-6，约翰福音6:37-40，53-54，哥林多前书15:42-44，活着的义人都要奇妙变化，变成和主耶稣相似的荣耀身体，哥林多前书15:50-52，菲利比书3:20-21，约翰一书3:1-3，马太福音13:43。于是所有的义人都要一同被提升天，进入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未来的天国的京都，和主永远同在，约翰福音14:1-3，马太福音24:30-31，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希伯来书12:22-24，启示录21:22。所谓天国，也就是指上帝的国，马可福音1:14-15，马太福音4:17，基督的国，启示录11:15，17:14，但以理书7:13-14，也就是指那创世以来为你们，就是绵羊所预备的国，马太福音25:34，也就是指基督所要复兴和建立的属天属灵的以色列国。正如基督在称赞罗马百夫长的巨大信心时亲口所应许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8:10-12。关于以色列国复兴的问题，可以看本书5部分5题末了的解释。接着，所有得救的义人在天上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6，审判恶人和撒旦恶天使的案件，启示录20:4-6，几个宝座也可翻译为许多宝座，哥林多前书6:2-3。同时地上也要荒凉1000年，因为所有罪人都已死亡，撒旦恶天使也要在地上被捆绑1000年，启示录20:1-3-5，所有得救的圣徒在天上欢度千禧年后，再和众天使随同基督降临到地上，使橄榄山列成大平原，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也要降下来，刚复活的恶人都要四处逃避，撒迦利亚书14:4-8，希伯来书12:22，启示录21:2-10，22:14-15，撒旦要迷惑刚复活的恶人，启示录20:5，约翰福音5:28-29，围攻那从天降下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有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他们，启示录20:7-10，22:14-15。但在天降火毁灭他们之前，先有白色大宝座升起，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执行审判，然后将他们扔入火湖中永远毁灭，启示录20:11-15，马拉基书4:1-3，以西结书28:16-19，然后上帝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 以由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要成为新天新地的首都，上帝和羔羊宝座的所在和宇宙统治的中心。我们历代以来得救的上帝子民，包括旧约时代得救的以色列人和新约时代重生的基督徒属灵的以色列人，都要在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前做祭祀，并和基督一同掌王权，也要和众天使一同侍立在宝座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众天地去执行上帝和基督永恒圣善的旨意，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1章到22章。想到上帝这样的大爱，基督这样的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无比浩大荣耀的救恩，我们真是要不断的敬爱、信靠、尊崇、感谢、称颂他，直到永永远远。可以参看怀爱人著善恶之争第40到42章的内容。